Amen.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一次夏季训练的第九篇信息。这第九篇信息，它的篇题是基督在三个时期中丰满的指示。今天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弟兄们都还在上班，有一些事情忙不过来，也抽不出身来。蔡弟兄仍然因为淑君姊妹的照顾，所以有一些情形也来不及。但是很感谢主，我还是想开头的时候把淑君姊妹的情形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在前天下午，蔡弟兄发出一个讯息，我想借着机会念给大家。他说：“谢谢大家在基督身体里的代祷，淑君姊妹今天终于完成收集足够的干细胞，预定明天上午可以出院回家休息。我们的姊妹昨天已经出院了。接着他说，自体骨髓移植安排在10月下旬。”那是一场更艰巨的挑战，相信主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以上呢是蔡弟兄在群组里面发出来的，我代为转达。我也相信我们宝贝弟兄和姊妹这一份，我们白天班缺了蔡弟兄这一份呢，我想大家感觉缺了很多，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姊妹能够顺利的过关。让弟兄的时间呢、体力啊，也都能够释放出来，继续来一同配搭服侍。好，那这一周信息啊，很多弟兄姊妹读过啊，都觉得哦，这篇信息好硬，好像真理性很强，不太知道怎么如何经历和应用。那我想，我跟大家啊程度其实差不多啊，读一读啊，第一刚开始也都觉得。这篇信息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有几个字啊，在开头的时候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读一读，读一读啊，里面发亮啊，这几个字呢，就是在我们的纲要的第一大点的第二中点后面说啊，这个认识、经历并享受基督，我很喜欢这三个词，认识、经历并享受。所以这一篇信息比较着重在认识这一面，但是呢，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够啊，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经历，更不谈不上如何享受。所以，我们读这一篇的信息，目的就是认识、经历并享受基督，也就是我们要赢得基督。好，在神新约的经纶里面啊，到底这个新约的经纶是什么？那主的恢复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读这一段话，他在第一大点的第一中点，他说主的恢复将是什么呢？将成为如何，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教训。好，那这教训到底怎么什么叫这教训呢？他是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说。好，请弟兄姊妹，你要把后面的话要画起来。而主的恢复乃是神成了肉体，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好，你看见没有？三个成了，第一个神成了肉体，第二个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那第三个赐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那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而且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几个词其实这几句话加在一起啊，我们读起来并不陌生。但是请记得，这是主的恢复，很简单、很简洁又非常关键的这几句话啊。所以这几句话里面就包含三个时期：第一个，神成了肉体；第二个，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时期叫总瓜的时期。第三个呢，是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三个时期，就是第一大点说的成肉体的时期，然后总瓜的时期和加强的时期。那我们先啊，整体来看一下这个从肉体的时期啊，就是基督第一个时期，就是成肉体的时期是什么时间呢？就从他的出生，他的出生就是他成为肉体，一直到他的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这是成肉体的时期。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大点，奥古第三大点就是45页的最后一行，就是基督的第二个时期，我们叫做总瓜的时期。那总瓜的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他被钉死，他复活之后，就从他的复活到教会的堕落。那这个时期啊，可以说是蛮短，因为他的死而复活到堕落啊，其实也就短短几十年。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末了，教会情形就已经往下过去了，所以到了主后90年啊，其实在保罗还在的时候啊，教会啊就有一些东西啊进到教会里面，破坏了那时的见证，已经在往下过去了。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提醒啊，提摩太后书的打预防注射，就都说到教会其实已经到了开始往下过走。好，那所以紧接着衔接而来的就是因着教会的堕落，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第三个时期，就是加强的时期。这个加强的时期啊，主要是指的是生命的灵成为七倍加强的灵。那这个时期呢，就从你看周五的第四大点啊，就是从教会堕落一直到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哪个时期呢？我们现在应该就是在第三个时期，这七倍加强的时期。好，那每一个时期啊，都有它一些的要点，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花一点时间呢，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来看一看。那首先第一个时期呢，就是成肉体的时期。那这个成肉体的时期呢，他完成了几件大事，这几件大事呢，就需要我们花时间好好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将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我们都知道基督啊是出生在伯利恒啊，但是他呢却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这是指的基督他永远的根源。那三一神他要从永远里出来进到时间里啊，并且升到伯利恒，是带着他的神性而来进到人性里面。那这件事啊，你想想看，怎么能够把无限和有限啊，两者怎么能够成为一，怎么能够带到一起，你想想看都不可思议。一个是无限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这么一位神带到有限的时间里面，跟有限的人两者结合在一起呢？感谢主，基督做到，基督做到。那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啊，这个大本诗歌382首，我很喜欢，我也觉得李弟兄也很喜欢。李弟兄常常在 好多场聚会里面，我听他亲自带着我们唱这首诗歌。这个382首说呢，一开头他荣耀基督，亲爱救主，你是神的荣耀显出。后面这句话很，他说原是永远无限的神，竟做时间有限的人。无限的神做了时间里面有限的人，这就是把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好，那这是成肉体里面的第一个啊，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说基督在他成肉体的时期中啊，将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连结调和且合并。我们知道连结当我们好像接枝一样，我们是野橄榄树 他帮我们砍下来，接到好橄榄树上，我们截肢了。一截肢呢，然后慢慢就开始有调和。调和就是什么？我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里面，这两种啊，原本不同的啊，就调和在一起。那最后就是什么？合并。我们知道这个"合并"这个词啊，就是公司啊，这个有一些公司要倒闭了，最后被人家并购。坦白讲，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我们都是倒闭公司，我们需要被并购，并购以后就没有我们了，就被基督取代了，这就是联合、调和和合并。那三一神呢、啊？这里说三一神很奥秘，很奥秘。父是源头，子是显出，灵是进入，三一神非常的奥秘。这三部分，我觉得在信息选读里面啊。最后一段说得很好，周一的信息选读最后一段，他说三部分人也相当费解。哎，我坦白讲，我们对我们自己人到底有多好认识呢？感谢主，我们有灵啊，这个在我们里面最深处，还有魂在里面居中，就是等于就是我这个人了，我天然这个人啊，然后还有身体体在外面。你不要小看灵魂体三部分不好搞啊，我们这三部分人呢、啊、也是很麻烦，但是呢，感谢神，这个很奥秘的三一神呢、啊，竟然呢、啊、与我们这个比较麻烦啊三部分人、啊、连结、调和和合并，这个是什么？这是基督在成肉体的执事时期中啊。成肉体的时期中，他完成了第二件事。我再说，第一件事，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第二件事呢，将三一神与三部分的人连结、调和、合并。那第三件事呢，就知道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那33年半的时期中啊，他呢所行所事，特别在我们在圣经中所记载的，他将啊。借着他在地上那个芬芳的美德，就是在他人性里面芬芳的美德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我觉得在这里啊，这个属性就是啊，在我们看一下54页诚心喂养的第二段，他讲到属性呢，就是指人所示的特质啊。那我们的神呢，有他的属性。而且它的属性是非常丰富，啊，它是伟大且全备的一位，所以它是爱，它是光，它是圣，它是义，好，那这位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就是它的特质呢，都在主耶稣在他的人性里面把它彰显出来，而成为神在他人性里面芬芳的美德。我们这一周晨兴啊，这个应该是讲生命读经共读啊。我们也读到神造人是照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的，我们多次提到神造人呢、啊，就好像手套和手的关系一样，这个手套呢有手的样子，所以在人里面也有人性的美德啊，有真善勇，有智人美，智人勇，真善美。那可是呢，你也发觉。人性的美德很脆弱，很脆弱，经不起考验。因为若没有神支撑，就像手套没有手撑进去的话，人性的美德是很快就被扭曲了，很快就变形了。就拿夫妻来讲，夫妻许多夫妻不是因着爱而结婚吗？最后还劝人家永浴爱河。这都是好听的话，等到我们真正在实际生活里面，你就发觉啊，很不简单了。若没有基督啊支撑进去，我们婚姻啊很难保得住啊，因为我们人的爱是有限，就像我们的手套，这个在一定条件里面把它撑在那还可以，但是很快很多环境来了就把你扭曲了，就没收了。这就变成不成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属性要 彰要称在人的美德里面，就换句话说，手要伸到这个手套里面，这个手套才是真的。所以在这里，你用啊，就帮助我们有一些的例证啊，让我们来看看，特别举到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说到这位人救主，在他最高标准的人性美德中啊，哎呀，把神给活出来。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36至50节啊，那里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呢、啊，他是邀请主耶稣啊到他家吃饭，啊，结果啊就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呐、啊，你知道圣经一记载就说看到、啊、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她就在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的时候啊，就拿着一个玉瓶的香膏站在耶稣的背后。然后挨着他的脚，哭，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擦干，还呢亲切热切的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这个这么一件事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看。我这一周啊，再仔细看看啊，不简单了，不简单了。我相信主耶稣来法利赛人家。你们被人家应邀去人家家里吃饭，你们是不是很高兴呢、啊？有机会啊，大家一起吃饭，应该是很高兴。但是你在吃饭前呢、啊，来了这么一个女人，而且呢，你知道她是个罪人，结果她在哭，她到底要哭成什么程度才会把她脚给哭湿了？那流出了大量的眼泪，把她脚哭湿了，然后用头发去擦，还去亲。还用香膏啊，这个去抹他的脚，这个法利赛人看见就心里说，这人若是伸冤者，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因为她乃是个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罪人，但是主耶稣啊，不以为意。哎呀，我如果是主，就是好了好了，等我吃完饭以后你再做吧，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吃饭皇帝大吗？你这吃饭前这个在这个又哭，不是就影响了我吃饭的兴致？你看主耶稣根本没有啊，这个考虑他自己吃饭不吃饭的问题，他在那里啊非常顾惜啊这个，所以这里说到他人就是非常仁慈且忍耐，还有富有怜悯。他能够同情，他能够体谅，你看他说的一段话，我非常喜欢，主耶稣就转过身来，向着那女人对那个法利赛人叫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好，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但是她用眼泪湿了我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啊，你没有与我亲嘴，但他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热切地亲我的脚，啊，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他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啊，他许多的罪都赦免，因为他爱得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爱的就少。然后主耶稣就对那女人说：“你的信就让你平平安安地走。”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我发觉主真是能够体谅，他不因他是个罪人，是个女人，不因着他吃饭的时候他的哭影响了他的食欲或影响了他，我想吃饭根本不在主耶稣心里的，他不是在意这件事，他在意是什么？这么一个可怜的罪人，他向着主表达他的爱，他的热切，所以主非常仁慈、忍耐、连续体谅，他这里还有神圣的赦免，并且他赐平安，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神圣的属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我在读一读这里的时候，我里面啊，实在觉得不简单，不简单啊。那你再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啊，那有个律法师啊，他就想来试探主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呢？这主耶稣就告诉他说：“律法你是怎么念的？啊，上面是怎么写的？” 你要全心、全魂、全力，并全心是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你知道这个律法师回答得非常好。耶稣说：“你答得对啊，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那个人就想啊，哎呀，想要称义自己，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哎呦，这个话就正中下怀啊。主耶稣就接着说。他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下到什么哥耶利哥，你知道耶利哥是受咒诅的城，从耶路撒冷下来，就表示他走到下坡路上。结果呢，这个下坡路的时候就遇到了强盗，啊，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撇下他走了。刚好有个祭司过来了，这个祭司呢，看看，就从对面过去了。又有个利未人过来到这个地方了。看见也是照样从对面过去，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啊，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主预表他自己，他是个卑贱的，他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他祈祷了，他看到了就动了慈心，上前呢就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客店里照料他。第二天呢，拿出2个银币啊，交给啊这个店主说，请你照料他，此外所花费的，我回来必还你。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事例，就是说到这位啊人救主，他比自己是这个卑贱的撒玛利亚人，他在寻找失丧者并拯救罪人的旅程中啊，他看见这个被打了半死的这么一个人。看见他就带着他神性的人性里面，在他带着神性的人性里面动了慈心，给他温情的医治、拯救的照顾，完全应付了他的需要。你看他这里面表现的，第一个包裹他的伤，来医治他；第二个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赐给他圣灵和神的生命；那第三个呢，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驴。你知道驴是很矮，表示用低微的方式啊带着他，然后把他带到客店里，客店就预表今天的召会来照料他，照料他呢，就是借着召会啊照顾他，并且呢为他将所花费的先付给客店，就是为召会祝福，最后客店所花费的他回来必要偿，就是换句话说，召会在今世为主所拯救的人。所花费的，救主回来时必要偿还。好，亲爱的弟兄们，当你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芬芳的美德啊，借着神的属性啊，借着他芬芳的美德，那个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好，这是第三个点。那第四个点呢，也就是我们上周说到的法理的救赎。我们上周说到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拯救，就换句话，借着十字架的死，这个完成了他法理的救赎。其实刚刚还有一个例子啊，你也在举，就是路加福音23章，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有一个强盗还讥笑他，另外一个强盗就是跟主说：“你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其实就着当时啊，别人都会觉得。主耶稣，你自己都要被钉死了，你说自身难保，你还能够？那主耶稣啊，没有顾到自己，直接就告诉他：“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好，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他完全的满足了神在公义的要求，公义律法的要求。那这个死呢，我们上一周读过法理的救赎啊。还有几面，第一个叫做赦罪，第二个叫做洗净，第三个叫做称义，第四个与神和好，然后在第五个在地位上成圣归神，所以信徒就有资格、有地位享受神生机的拯救，并且进入神更高的恩典中。这是基督在成肉体的时期中所完成。我回过头再复习一下，成肉体的时期中。他成就了四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个，将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好， 神性、人性调和在一起。第二个呢，将三一神做到三部分人能够连结、调和、合并。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他的芬芳的美德中就是在他的人性生活中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那第四个就是十字架的死，阿们，完成他包罗万有法理的救赎。弟兄姊妹们，你觉得第一个时期好不好？感谢主，你觉得真好。若没有基督在第一个时期所成就的，后面都免谈。好，那第一个时期固然好是好，但是他跟人呢，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他要把自己做到人里面，他自己成就了，他还要把自己做到人里面，所以到第二个时期呢，他经过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第二个时期叫总瓜的时期，因为总瓜这个字啊，这个弟兄们说了，他这个原文叫做 inclusion 叫总瓜，他跟包罗万有那个包罗 inclusive 这词啊。是很近的，所以这里意思啊，就是说这位基督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所以在这个时期，他就是 inclusion， 就是用总瓜这个词来说。好，在总瓜的时期里面，有三件我们需要注意的大事。那第一个呢，就是你看到46页的第一点，他在复活里身为神的长子。这个第一点，请你要记得把它画下来，成为神的长子。在总瓜的时期啊，再看到周四47页这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啊，就是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是总瓜的时期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基督，你要翻到48页的第三重点，基督在他的复活里，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众信徒。那刚刚第三点呢的小一，你们看到旁边，他说啊，那四灵的基督啊，成了第一神的长子，第二赐生命的灵，第三为着重生信徒，所以成了神的长子，而成赐生命的灵，是为了重生信徒。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三个点，第一个点呢。在复活里身为神的长子，你就必须来看罗马书，特别是第一章这个第三节第四节，我们翻到56页来看。好，他说罗马书一章三节四节，这里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大能被标出为神的儿子，那换句话说，这位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啊，他有两面，按肉体说没错，从大卫后裔生的，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在这里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可是按圣别的灵说他是以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请你们要把标出这两个字要画出来。好，在成为肉体以前呢，主耶稣已经是神的儿子，已经是神的儿子。你看，当主耶稣到约旦河，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到约旦河边，到约翰那里受浸的时候，天上啊有声音啊。很喜悦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到了变化山上主神再一次表明他是神的爱子。可是呢他借着成为肉体啊他穿上了一个与神性毫无关系的素质就是人的肉体。那这一部分呢跟神没有关系。那这一部分还需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叫做死而复活，这个死而复活呢，这一部分都以圣别并被拔高，圣别拔高变化，其实这就是一个被标出的过程。 李弟兄在《罗马书·生命读经》里面，多次引用这个例子，他就是康乃馨的种子，康乃馨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啊撒在那里啊，你种子你看不出这是个什么，它跟其他的花的种子啊都差不多，你看不出是什么，可是你种下去了，等到有一天它长出来了，长出来以后它在开花了，它这个开花呢。就是把这个种子标出来，这就是康乃馨，这就是康乃馨。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被标出。我们如果这个注意看啊，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呢，还看不起他，甚至藐视他？说这不是木匠的孩子吗？儿子吗？这不是拿撒勒人啊？拿撒勒人能够出什么好的啊？那大家都藐视他，为什么？因为啊，他那一部分还没有被标出，他的人性的那一部分，虽然他在人性中活出很多美德，彰显出，但人性的那一部分还没有被标出啊，所以人性的那一部分还要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好。他被标出为神的儿子的时候啊，他同时就从神的长子啊，不，神的独生子生成为神的长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被标出的时候，也就是一粒麦子啊，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许多的子粒呢，包括我们在内，所以我们是主耶稣从死而复活以后所产生的。同胞兄弟，虽然就这时间来说，我们受尽的时间有长有短，不是完全一样，前后时间也不太一样，但就这实际来说啊，我们是受尽那一天啊，我们就啊不是，就是当主耶稣被钉死复活那一天了，同时就大量的生产，我们就在那一天，其实因为神没有时间的限制啊。我们在那一天就已经出生了，我们成为他许多的弟兄，所以今天感谢主，他的死而复活，不仅他人性的那一部分被标出了，那他就成为在那一天他就生出许多的子粒来，就是这些神的种子，许多的弟兄，所以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长兄了，他成为神的长子，好，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死而复活所做的，好，主耶稣被标出来了。那今天呢，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标出的过程呢，叫子化的过程，就是儿子化。这个子是指的神的儿子，子化的过程。好，他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长子。那今天你我，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接受他。感谢主，我们是神的种子，他是原型，我们是大量的产品。那他被标出了，我们需不需要被标出？Amen。我们也有两面，按肉体说，我们是人，但是按圣别的灵说，我们还需要被标出的过程。今天我们虽然告诉别人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是基督徒了。但是，毕竟，在很多人在我们身上，还需要看出我们被标出。那这个标出的过程呢？请各位跟我看一下这个《晨兴圣言》的第57页，这个57页，这个第三行，同样的原则。按肉体说，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既得蒙重生，就能够照着灵行事为人。我们越照着调和的灵而行，就越经历标出的过程。阿门。一天过一天，我们得以复活、圣别、变化、得荣。这个儿子的名分乃是借着复活，并且在那灵里得以实化。 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是升起的灵，也是标出的灵。啊，我们里面有标出的基督作为复活。后面说不要设法改良自己，或使自己达到无罪的完全，反之要享受并经历那标出的灵。好，我们若靠着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并靠着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然后我们若天天照着灵而行，我们就完全在借复活而标出的过程中，借着复活的大能，我们要变化磨成，至终要得荣。好，我读这一段话呢，读给大家，就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尚且需要借着死而复活被标出，就换句话说，康乃馨的种子怎么证明它是康乃馨呢？它需要借着开花，那种子种在土里面，然后它生长，经过过程到最后长出来开花了，那个开花呢就是主耶稣复活，复活就证明啊，他就是神的儿子。同样今天呢，神的种子也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需要经过一个标出的过程。这个标出的过程呢，感谢主，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啊需要活在灵里。这个灵是升起的灵，是标出的灵。当我们照着灵而行，心思置于灵的时候，哎，我们就完全借着复活而标，就我们就在这个标出的过程中。所以今天很感谢主，这个不要去修行，不要去改良啊，倒是我们需要天天照着灵而行。所以后面给我们一条很好的路，就是借着呼求主名来接触他。Amen。主耶稣，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希望我们闭上眼睛啊，跟我一起来呼求。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Amen。当我们这样呼求主名的时候，你就越感觉他的同在。他的膏油就啊一遍一遍接着我们啊，就要涂抹我们，使我们里面啊那个叫做滋润啊加强，然后他的元素呢就接着涂抹，一遍一遍的就加到我们的里面。那这样呢，我们就被带进他的同在中，叫做浇灌、复苏、圣别、满足和加强啊。所以呼求主名 ，Amen。使我们这个人就被标出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借着运用灵来接触主，享受他膏油的涂抹，也有分于借复活而标出的过程。好，这是第一点，他身为长子是借着复活被标出，阿们。这个被标出过的关键是复活，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借着操练。好，第二点呢，感谢主，这个末后的亚当啊，他成了赐生命的灵， Amen。 这个赐生命呢，就是指的这个那灵在我里面的，要把生命分赐给我们。在这里呢，稍微说一下这个希腊文啊，关于生命这个词啊，它有三个字。第一个就是这一周我们一直读的叫咒恶柔意哈，它是指啊永远神圣的生命，是非受造不能毁坏的生命，这是咒恶所说的。那第二个呢，就叫普素克，就是普素克，它是指的魂生命，就是指的我们人的生命。好，那还有一个生命叫做白阿斯，白阿斯，白阿斯，它是指的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肉体肉身的生命。所以这三个生命啊都叫生命，但是意思是不太一样的。肉恶的咒恶的生命是最高的永远神圣的生命，不能毁坏的生命。好，那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呢，就是把这个咒恶的生命啊要分赐给我们。那这个赐生命的灵啊，新约中啊有很多词来形容他，说到这位他是灵的基督， 也成为生命的灵、耶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以及主灵。但是呢，总之这个灵是把生命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啊，那里啊讲到啊，基督啊怎么借着赐生命啊，把我们做成一个生命的人。八章二节，首先说到，他说，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与死的律。首先第一处就讲到生命之灵，这个灵啊，是赐生命，已经分赐到我们灵里。好了，到了八章的六节，他说这个灵还能够分赐到我们的心思里。所以我们看到58页八章六节那里说，因为心思至于灵就是死，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心思啊，因着至于灵以后，心思就变成生命。所以不仅我们的灵是生命，我们的心思就是我们魂的这最主要的部分啊，也是生命。当把灵心思置于灵的时候啊，这个灵就有机会扩展到我们的身，这个心思里面，所以我们的心思也成了生命。到了十一节那里说，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好，赐生命，就换句话，神圣的生命呢，还能够分赐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面。这个时候啊，你发觉啊，哦，这个三一神啊，他从最中心啊，就是我们的灵啊，能够慢慢慢慢达到我们的周围，就是魂的各部分，最后分赐到我们的身体里。所以啊，感谢主，我们心思至于灵，心思呢，也就成为周围。然后呢，这里啊，我们需要一直操练心思转向灵。他说：“你说闲话吗？心思转向灵，发脾气吗？心思转向灵，丢弃道德宗教的教训，回到神活的话上。”阿们。好，当我的灵啊，我的魂，我的身体啊，都进到灵里面，我们这三部分的人呐、就变成了咒恶人。这个我们需要回到这个59页的第三段，这里啊，李弟兄说，我们需要对主说：“主，我感谢你，自从你进到我里面，我的灵就成为生命。现今我若将心思置于灵，我的心思也就是生命。啊，主啊，我何等感谢你，借着你内住的灵，你的咒恶生命甚至能。”分赐到我必死的身体里，主，为了这事，我敬拜你，我享受你，我也在这分赐里与你是一。他说，这就是三一神的生命分赐到三部分人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祷告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真的需要相信，这个赐生命的灵啊，要分赐到我们三部分人的里面。阿们。所以首先我们需要让我的灵啊，与神的灵发生关系。我要操练我的灵，我要把我的灵里的开关打开啊，这个灵被充满。然后呢，这个我的心思呢需要转向灵啊，让灵有机会能够扩展到我的心思里面。阿们。我需要常常的心思转回到灵里面。这个不管有多少的失败，多少次失败，我需要把我的心思转向你。其实我在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很多次都需要蒙拯救，心思转向你，好让我的心思被生命充满。好，然后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哎呀，当你心思被充满了，被灵充满扩展的时候，它就进一步会扩展到你必死的身体。你知道很多我们身体的软弱问题啊，其实都是出在这个心思的问题。我们的心思啊，会给我们全身体带来 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心思置于灵，你慢慢慢慢让神就有机会把他的生命扩展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面。结果我们的身体啊，很多时候我来说，我们的身体很多时候是无病呻吟啊，其实没有很多就是心思软弱，心思受搅扰，我们很多身体疾病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若是心思蒙拯救，灵力刚强，魂力啊也能够刚强，哎呀，很多身体里的问题啊也被制服，所以我们需要三一神啊，将他生命分赐到我们三部分人里面。阿门，感谢主。那这个最后59页最后一段，我觉得很好。他说：“我们的神乃是三一神，他经过了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的过程了，如今他是那包罗万有的灵，成了神圣的咒轭，啊，这个给我们有份经历并享受，啊，首先分支到我们的灵，到我们全人的中心里，从中心它就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啊，用咒轭浸透我们的心思，然后呢，还扩展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让我们全人成为咒轭。这样我们就成为咒恶人，哈利路亚！我们乃是生命人，阿门，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说法而已，这个实在就是我们今天的拯救。我们需要让生命天天扩展，天天扩展，天天加多。所以从我的灵开始，我的灵天天要打开，我的灵天天要焚烧，然后我要天天不断的转回到心思，要转回到我的灵里。让我的心思也被灵充满，被这生命充满，然后我的身体呢就蒙拯救，我们就能够叫我们的身体为我们效力，而不至于我们天天活在一种软弱的光景里面。好，第三个部分就是总括的时期，就是刚刚我已经稍微跟大家读过，看到48页的第三重点是为了他的身体。重生众信徒，感谢主。在总括的时期，首先神身为长子，请记得他是被标出来身为神的长子，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被标出。那第二个呢？感谢主，我们要被标出来，凭借是什么？是生命的灵。Amen。我们需要天天照着这调和的灵而活。啊，第三个呢，就是为了重生信徒，所以很喜欢在第三。终点的小二啊，就是48页那个小二，这里啊是引到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啊，他这里说所有的信徒啊都已经在这一位灵里受浸，好，而且我们的受浸呢成了基督的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这一位灵，为着构成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啊，请记得在这总观的时期里面。它要产生的是一个身体，我们在这一位灵里受浸啊，成了基督的一个身体。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单独做的，基督徒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而且呢，我们在这身体里面要喝一位灵啊，那目的是为了构成基督的身体，没有错。一面来说，我们被带到这个身体；一面我们都需要喝这一位灵，好使我们为构成基督的身体。好。感谢主，今天基督啊，借着说神的话，在复活里无限量的把他自己啊赐给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总观的时期啊，关键的点就是他被标出啊，成为神的长子，并且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将生命分赐给我们。那他需要在我们里面啊，把我们这三部分的人呢、啊。做成咒恶人、生命人，就是啊，天天将这生命分赐给我们三部分人里面，阿门。好，那并且他产生了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需要喝这一位灵，构成基督的身体。现在我们要来到这个第四大点，就是我们来到第三个时期，就是加强的时期。为什么需要来加强的事情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来看 周武的诚心喂养。这个周武的诚心喂养，第六十页，第六十页，这个第一段话，他说基督为着他的总瓜时期中的指示，成了吃生命的人，也就是那四灵的基督，以完成他神奇的救恩，为了产生召会，你建造他的身体，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我们很清楚。但是下面那一段话，他说就在他总瓜时期之执事的中途，尚未达到目的时，召会堕落。阻挠神永远经纶的完成。因此呢，基督这一位赐生命的灵就七倍的加强，成了神的基灵。我想召会的堕落很快。这个使徒保罗还在他执事的末期的时候，召会其实已经堕落了。所以讲到七倍加强的器皿是这个约翰呢在拔摩海岛大概主后90年的时候，在拔摩海岛上就写到器皿的问题。换句话说，召会这个总瓜的时期啊，和七倍加强时期一定有相当的重叠的期间。那这里面就说了，他是为了应付召会的堕落。我们要知道神永远的定旨啊，是永远不会改变啊！不管撒旦多少拦阻，不管人的失败，神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撒旦即使要拦阻，但是神为了他得胜，神总永远都有路。所以感谢主，今天神给我们在这个时代堕落的时代的时候，给我们有加强的救恩，就是神的器灵啊！这位神的器灵，还有七倍的加强神升级的救恩，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神永远的目标，就是新耶路撒冷。我自己因为退休这些年呢，我去服侍青少年，其实我有很多的观察和接触，很多的观察和接触，我发觉现在青少年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就是一些中学生啊，你就发觉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些，包括同性恋啊，一些啊不正确的婚姻的观念。那这个不正确的婚姻的这些两性之间的情形，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啊进到教会中啊，成为麻烦。他们进来以后就不知不觉这些东西就进来以后你就发觉，哎呀，现在小孩怎么了，怎么回事，有很多的观念你发觉是很麻烦。那当然我提到是这么一个。我每一次啊面对这样的时候啊，里面就只有一个感觉，说啊，你的教会真的需要七倍加强。有时候我看到你在巴士议会所这些青少年服侍者啊，面对的这些古力八怪的情形，那有时候家长呢也不见得完全的配合，或者有一些情形啊，甚至有一些家长是很爱主啊。给我们看的很爱主，就是面对孩子的前途和考量的时候啊，他还是把孩子的前途摆在前面，教会生活摆在后面。所以就慢慢发觉啊，不仅让孩子起初的爱失去了，连父母亲啊起初的爱也谈不上。这个在选择的时候，哎呀，我们看这个父母亲啊，这个讲，尤其啊，孩子在填志愿的时候，父母亲啊还是考量，哎呀，他的前途啊各方面，很少看到有父母是愿意把孩子啊完全交托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啊，都会遇到这种整个世界的潮流啊，我们要面对这个征战。我今天讲这个话，其实是心里是很有所感。这今天我们是处在这个堕落的洪流当中，我们 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以西结啊是站在加巴鲁的河边。你知道加巴鲁是一个非常巨大强非常强劲的水流，这个以西结是站在河边的干地旱地上啊。这个说出今天教会生活啊，我们必须扮演这个角色，就是在这整个世界的洪流中，我们是河边的干地旱地上，我们要站住。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跟整个世界的潮流在打仗。我没办法想象，也没办法时间在形容这个整个堕落的情形中。所以今天我为什么需要七倍的加强？大概50年前，李弟兄就提到这些事的时候，七倍啊，讲到有一些诗歌，补充本诗歌，你去看看，讲到七零的时候，那时候就说整个教会情形多。那今天我一看，情况更糟糕，更糟糕。所以我有时候讲讲我们今天在青少年服侍者，我说你们好几个人啊，这个差不多服侍者，大概带一两个，大家都觉得吃不消了。我说那以前我们一个人要带啊好几十个，啊，你们一个人带个一两个就觉得，好像某一面来讲他们的能耐好不如从前，但是实际上啊，我要说以往的人还是单纯啊，比较好服侍啊。现在的孩子不简单了，我们既要服侍啊，又要服侍家长，因为家长很多观念并不配合。家长还比较听信自己孩子的话，我们在服侍中常常会遇到家长的观念跟我们不是那么一致，所以这里面就说到整个教会啊，所以我想为什么要七倍加强呢？就是因为教会的堕落。我想我没有针对任何个别的人要说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潮流，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来看。启示录二三章里面说到了七个教会，好，那七个教会呢，都各有它一些的难处。其中最显著的，我把这两个点出来，一个就是以弗所，一个就是啊这个最后的老底嘉。那以弗所教会呢，我们读读这个周五的晨曦。这个信息选读60页的最后一行，60页最后一行，他说：“基督作为七倍加强的灵，拯救信徒脱离与教会堕落有关的事物。他讲，在以弗所的教会失去了四样事物，第一个就是真正正确的教会生活，那第二个就是对主起初的爱，第三个就是灯台照耀的信仰。”最后就是对基督做生命的享受。那我花点时间了。那第一个，他说真正正确的教会生活，就是啊，与相对应的就是形式化的教会生活是相对。那今天呢，我们过所谓的教会生活，是例行公事的、形式化的，就大家啊每天啊跟着转，跟转。看起来我们都在过教会生活也很棒，你是不是真在那里面摸着主？你是不是真正要主？真正有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还是只是维持一个所谓的教会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例行公事的生活。常常我们里面啊是无感，我很担心呢，就是我里面对主是无动于衷。没有太多活的话，没有太多新鲜的感觉，没有什么属灵的经历，所以讲来讲去呢，有时候我看看弟兄姊妹主日申言的时候，我很担心，就是那个申言有点就是照本宣科啊，就把是这个晨兴申言上面怎么讲，我就照着念说，里面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主观的经历，没有主活的说话，那这个就是什么形式化的教会生活。不是真正正确的教会生活，这一点呢、啊、是堕落。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啊这一周下来讲不出什么活的经历、新鲜的经历啊，讲不出什么有一些话是有感而发的话，没有什么感动的话， 那就是已经落到形式化里面去，那这个是很可怕的，啊。那第二个呢，对主起初的爱，啊，我们的这个话我们其实不陌生了，起初的爱，起初的爱，那起初的爱呢，就是在一切事上让他居首位，让他居第一位，啊，居首位，尊重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实在这也是需要神的怜悯。天天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啊，来定住我们，拉住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啊，我们的爱啊，李亮说形容我们的情感好像是那个苍蝇子。现在年轻人的可能不太懂得苍蝇子，以前啊不是太卫生了，这个很多苍蝇会飞来飞去啊，所以我们会拿一个苍蝇子摆在那，苍蝇啊就一粘它就走不动，被粘住了。其实我们的心啊，常常会粘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手机打开啊，电视打开啊，或者是一些情景打开，我们的心就粘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道一天下来粘了多少只苍蝇在上面。我们的心需要常常被在我们里面啊，主做清洗的工作，洗净的工作。感谢主，这一段时间我们双轨制就是一面读晨兴圣言，一面呢，我们也进入生命读经啊。我们有下午的共读班，3点到3点半；晚上的共读班，10点到10点半。啊，我昨天晚上看，哦，还有237个人在线上一起啊共读，我里面也觉得很喜乐。每一天接着主的话，话中的水啊洗涤我们，叫我们的心啊被主的话再洗干净，然后感谢主，我们现在借着光阴姊妹的服侍，这个生生不息啊，每天一首诗歌，每天一首诗歌。现在我觉得弟兄们做得很好，当你想听了可以一直重复放，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面让你学诗歌，一面有一些话，这个对姊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面一些话，把诗歌歌词里面味道给提炼出来，提出来。借着诗歌，借着话，叫我们的心啊，再被归正，再被带回到主面前来。啊，我们需要恢复对主起初的爱。那第三个呢？你前面两个都有的话，就有灯台照耀的性质。这个灯台呢，本来就是在黑暗中要发光照亮，这说出教会该有的见证。这个该教会在地上若没有一种照耀，这个照耀是来自于什么？我们需要真正正确的教会生活，跟主有正确的关系。我们需要恢复起初的爱，那自然就会有灯台照耀的性质。然后呢，对基督做生命的享受，做生命的享受。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需要问问自己啊，我们享受了没？我们活了没？我们享受了没？我们改变了没？我们真的每一天都需要，所以这四个以弗所教会所失去的，其实是后面其他一切的基础。今天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维持好，绝不让自己在形式化里面过教会生活，例行公事过教会生活。我每一天都需要有主活的说话，我每一周都需要对主有主观的经历。好，那这个是你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就不一样。那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借着话中的水洗涤，借着诗歌，借着主，让我们的心被一再被归正到主面前，让我们保持一个单一纯洁的心。第三个呢，教会该有的照耀的性质啊，这样，然后我们再恢复这个对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享受，一直需要对主的话，对教会生活有渴慕。不要在那边啊，这个失去了这个胃口。好，那这个点呢，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谢主在这里弟兄们又再提起了，他说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形式的教会生活，并用焚烧的灵来侍奉主。阿门。用罗马书12章11节，这是我们很熟的啊，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我问一些，我这次去东马，也用了这束金酒，问弟兄姊妹，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一处经节读过100遍的，请你举手。当场，反应不一了。但我相信，我今天面对你们在线上群组弟兄姊妹说，你这处经节读过，至少读过100遍。那这处经的主要告诉我们要常常服侍主才是我们的正业啊。那怎么常常服侍主？灵里火热，要热切，热切灵里要火热，很积极主动，热切灵里火热是常常服侍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那怎么能够看出你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要殷勤不可懒惰。什么叫殷勤呢？殷勤就是把没事找事做，阿门。神的家就是我的家，神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常常眼睛去看一看神的家缺什么，缺什么我们就摆上什么啊。那真是把自己的神的家、神的事就当做我自己的事情，那这样才叫做殷勤啊，阿门。所以，我们灵里火热，要用焚烧的灵来侍奉主，使我们成为一个殷勤、不可懒惰的人。好，那最后我再提到的老底家了。这个老底家教会啊，这一点啊，实在是需要我们被提醒。我觉得我们的翻译实在是很有意思。这个老底家，那可能他也都有很多的值得可夸口的，但是呢，这个约翰在写他这一段的时候啊。他写的话写得非常的真实。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啊！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自身的。所以我劝你啊，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叫你赤身，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后面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在这里啊，约翰呢，责备老底家教会，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就是不冷不热。没有基督啊，光景是不冷不热，然后基督被关在门外。那今天我怕我们的情形啊，也是这样。过教会生活，诚心都当做一个好像例行公事，没什么劲儿，也提不起来。哎呀，又要诚心了，又要聚会了，又要服侍，又要侍奉交通了。如果我们吃饭也是，哎呀，又要吃饭。又要吃饭，那天天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看也差不多了。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求主啊，用七倍的加强的灵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好，那这个七倍加强的灵啊，李弟兄带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祷告，在62页的一开头，在诚心喂养，他说：“我要请求你们思想加强这件事，用迫切的祷告说主。”我必须往前，我需要你的恩典带我往前啊！我不要留在陈肉体的工作里，甚至不要留在总瓜的工作里，我要从总瓜往前到加强。主，你已经七倍加强，我祷告，我也要得着七倍加强，以胜过教会的堕落，使你的身体得以建造起来，以完成新耶路撒冷。阿门。我们真是需要。跟主啊有这样的祷告啊，我必须往前，我需要你的恩典带我往前。主，你已经七倍加强，我祷告，我也要得着七倍加强，以胜过教会的堕落，使你的身体得以建造起来，以完成新耶路撒冷。好，那这个，我们得救脱离了堕落，好。那这里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凭借， 胜过堕落呢？他说是借着基督的说话，七倍加强赐灵之基督的说话，这是胜过堕落的第一个点。所以主的说话很重要。那主的说话在哪里呢？感谢主，借着圣经，借着执事的信息主向我们说话，这点我们要注意。那第二个呢？胜过堕落是借着那些活在他们灵里之得胜圣徒的参与。也换句话说，我们在召会中常常说我们要与蒙神祝福的人挨在一起。我们需要接受这些得胜圣徒他们在灵里。什么叫得胜呢？后面几处经节就是启示录这几处经节都说到是他们在灵里，在灵里就是得胜者。所以1章10节说，当主日我在灵里，启示录4章2节那里说，我立刻就在灵。那17章13节说，我在灵里，21章10节这里说，我在灵里。这个我在灵里，我立刻就在灵。感谢主，得胜圣徒没有别的了。弟兄们中间讲的很好，这个。不得胜者不是不失败，乃是转得快。我们需要操练在灵里，阿门。好，我们一面需要神的说话，一面需要活在我们的灵里。好，那最后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位七倍被加强的这位基督，他在天上的执事呢，有五面，我们需要来注意到。可以翻到63页。这个第二行，他说：“基督七倍加强的天上的指示，第一个点是为了把心腹完全预备好。好，那希望呢，在千年国里得着凯旋的婚宴，做他的满足。所以，第一个点就是心腹预备。第二个点呢，就是下面那行，基督七倍加强的天上指示，也是为了组成心腹军队。”阿们，心腹预备好，心腹军队击溃、击败、毁灭他这个敌基督的和他的假神言者。好，然后要把他扔在火炉里面。那第三个呢？请看到第三段，基督七倍加强天上执事，是为了捆绑撒旦，把他扔在无底坑里。好，这个心腹军队，他不仅对付这个敌基督和假神言者，并且把撒旦扔在无底坑里面，请记得还不是丢在火湖里好，火湖里是到千年国度结束之后的事情。好，第四点呢，就是基督天上七倍加强的天上执事是带进基督和神的国，就是千年国要带进来。好，最后一点就是基督七倍加强天上执事是为了在千年国里初步的完成新耶路撒冷。并在新天新地里完满的完成新耶路撒冷，感谢主，最后新耶路撒冷要得到终极的完成。好，那这一个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这位救赎的神，他要做新郎，你蒙救赎的人，他做新娘，这是宇宙的罗曼史。那感谢主，整本圣经的总结就是一对夫妇，就是救赎之神与蒙救赎之人。宇宙罗曼史的总结。好，这一篇呢，我花了1个多钟头的时间呢，我们来看过。其实，大家要知道最关键的点就是三个时期的认识：成肉体，那总光，还有七倍加强。那无论如何，成肉体只是一个过程，那是孩子个人的耶稣。到了总瓜的时期呢，感谢主，我们借着他死而复活，他大量的生产，一面他被标出为神的长子，然后我们还需要被标出为神的众子，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赐生命的灵，他要把这个赐生命的灵，要把生命分赐给我们的灵，还要分赐到我们的心思，还要分赐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是我们三部分都被这生命充满，成为生命的人。好，但是很快召会的堕落，召会堕落的时候，这里要七倍的加强。 那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堕落主要代表我们用以弗所和老底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做一个总结的代表。那第一个代表就是以弗所这里给我们看见，它是形式化的教会生活，失去了起初的爱，失去了灯台照耀的信仰，失去了对基督做生命的享受。那这个点我们需要求主保守我们在灵里啊，不要过一个形式化的教会生活，要有真实实际的教会生活。好，然后我们要维持对主起初的爱好，使教会灯台照耀的性能能够发挥出来，然后特别要注意我们对基督生命的享受，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冷不热，反而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不要把基督关在门外，我们要天天啊向主开门，让他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阿门。好，我想这篇信息，再回到最后说，我们要认识，还要帮我们带到经历并享受，使我们更多能够赢得基督。阿门。求主祝福我们。
是主啊，主耶稣，哦，主耶稣，哦，
阿门。
就是这样子来认识，哦，并要经历，来享受基督，哦，并赢得基督，哦，所以我要加强我们，哦，更确的往前，所以我们要操
阿门。
练灵，哦，让我们的心思转向灵，哦，被这样生命的充满，哦，不要在灵里火热，哦，常常
阿
来
门。
侍主，哦，
阿门。
不懒惰。哦，来脱离这个形式上或者话的教会生活，主啊，
阿门。
七倍加强灵来加强我们，赞美你。
阿门，阿门，阿门。
好，
好，感谢主，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拜拜。